的敬神啊，怕这个字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字啊。罗斯福总统二次大战的时候说，我们要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恐惧害怕不应该是一个好的东西，恐惧害怕也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反应。以前亚当夏娃当上帝出现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现在他们上帝犯罪了以后，上帝出现他就害怕，他就躲起来了。该隐在犯罪以后，就是杀人以后，他也变得非常害怕。我想作恶的人啊，以赛亚书多次讲过说，作恶的人或者恶人心里不平安，这个我想即使是非基督徒也都能了解，没有平安，很多恐惧。诈骗集团大概天天怕人家怎么诈骗他，那杀小偷天天怕人家偷他东西，杀人的怕人家杀他，黑道的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那恶人，这我们知道，连不信主的人也知道，不过他们大概不晓得，即使是好人，当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那种惧怕啊。所以惧怕本身不是一个好的事，或者我们一般想不是好的事。不过圣经里面恐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甚至我觉得可以一直推到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对神都有一种惧怕或者是敬畏的态度。这个不是怕他的处罚，也不是怕我们的祝福失去，我们怕他或者敬畏他，乃是我们这个受造物在一位伟大的神面前的一种就是一种觉得自己很渺小，觉得他太伟大的这种想法哈。有些神学家有一个德国神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圣的观念 Idea of Holy 应该叫 Rudolf Otto， 他就讲到说，那个圣的观念就是很渺小的东西在一个很伟大面前所产生的那一种，不是怕处罚，也不是怕失去祝福，就是因为他和他之间，两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各位，你在看到大山大海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很大场面的东西的时候，也许那个汗毛会竖起来，不是怕处罚或什么，就是觉得那很伟大。那如果我们对受造物有的时候都会这样，我们对上帝也更需要是这样子。那我昨天讲，我们对上帝通常不大有爱，不太想亲近他。那么今天我也会讲到说，我们通常对上帝也不大有怕，不大敬畏他。这是我们人的罪恶，该亲爱的不大亲爱，该敬畏的也没有敬畏。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在这两件事上，亲近他和敬畏他，或者爱他和怕他里面，我们都得到上帝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对他态度，有一个正确的亲近爱他的心，也有个对他害怕不敢得罪他的那个态度哈。我们今天先要看的经文在生命记第5章29节。那里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上帝要跟他们立约，如果用我们昨天话讲，就是上帝要跟他们亲近，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他们，成为上帝的妻子，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其实就是成为妻子，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同时，这是上帝的爱，救你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然后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养你，这对我们每个人到今天都是一样，上帝非常爱我们，希望跟我们有约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有爱的关系，里面毫无恐惧。可是同时也很合圣经的，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上帝在颁布他的律法，颁布他的约的时候，以色列听到了，间接的也看到了上帝的威严，他们就非常害怕，他们就请求摩西说，你去，请你近前去，你去亲近上帝，我们不敢亲近。然后把上帝要我们遵行的一切话，你听了，你转来告诉我们。那么如果他讲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你就去听，听了以后你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遵行。各位，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有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在社会上也是这样，你有事要找你老板请老板帮忙，或者说找什么重要的人物，或者就在家里吧。我们小的时候我知道有些父亲是很威严的，甚至小孩都子女不一定敢跟他讲话，然后就请父亲最喜欢的那一个，或者是女儿，或者是跟爸讲一下。就耶稣基督有时候也在做这个事，这好像中保一样哈。我们因为上帝太威严神圣，我们怕，所以请一位中间人去讲。这个不是坏事，因为当以色列人请摩西去跟上帝讲话，请摩西听上帝的话来转告的时候，就5:29，耶和华说，我愿他们常存这样的心，怕我，对不起啊，怕我，敬畏我，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这样会得福。你说这旧约，新约一定不是这样，而新约也是这样。在路加福音12:4，耶稣说，我的朋友，耶稣很少这样称呼人，但耶稣称呼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我只是你当怕的是谁，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怕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个讲的就是上帝。好，我再一次说，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一讲到对上帝讲到的怕，我们通常也用敬畏两个字，但是敬畏有点太文绉绉了，我们有的时候反而失去了那最简单最明白的意思，就是一种怕。上帝是绝对独一全能圣洁的上帝，上帝是绝对独一慈爱有恩典的上帝，因此我们对我们全人的爱和怕，绝对的都应该对着上帝。对其他的东西，我们的爱和怕不能说没有。有的人我一讲到单单爱主，全心尽心尽力爱主，包括昨天领会的姐妹后来听我讲完道，就说，哎呀，祷告里面说我有的时候也是很喜欢 iPhone 啊什么自责。其实我讲道理讲，我们喜欢东西不是罪恶，你喜欢 iPhone， 你喜欢电视，各位姐妹你喜欢衣服，这不是罪恶，各位弟兄你喜欢汽车，这不是罪恶，你喜欢逛街，这不是罪恶，这些神给我们的那个所有的我们这个受造物的本质不是罪恶。那罪恶是这些东西凌驾了上帝，那但是那是常常发生的，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很容易犯的错哈。我们爱专心爱主，这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因为昨天讲了。我们怕，我们只怕上帝，对其他的东西，包括对人、对事、对鬼、对老、对死、对病、对穷，各位，这都我们怕的。你记得《三国演义》里面张飞是说他什么都不怕，诸葛亮说我写一个字你看了就怕，张飞说哪里有这种事，什么都不怕，诸葛亮写一个病给他看，他是很害怕。可我不是说我们生病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有癌症或高血压我们没有怕的情绪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了所有的情绪我们有相对的怕相对的爱，但是我们希望这些都放在对上帝绝对全面的怕和爱上面，对他绝对的爱，因为只有这位上帝能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包括他把他圣灵和儿子给我们。对他有绝对的怕，因为他掌管万有，我们是罪恶的，我们会在他的圣洁中死亡，就算我们的罪恶问题解决了，将来在天上我们这个受造物在那全然伟大的上帝面前仍然也应该有一种敬畏或者惧怕。所以耶和华听到以色列人讲说我们好害怕，你去讲，在生命记后面耶和华就说这很对啊，5:27， 五章二十九节，就是唯愿他们长存这样的心。而人的罪恶，当我们没有专心的爱上帝、信上帝、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爱上其他东西或其他东西占有我们的时候，不管是爱是怕，我们今天这堂不多讲爱的部分啊，我们讲怕的部分，就很恐惧了。我刚刚讲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是恐惧，该隐很凶啊，该隐是凶手，但他也恐惧，他的恐惧就真的像今天的莫名其妙的恐慌症一样。我不是在骂恐慌症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会有一些这种情形，害怕。中国有一句话，色厉内荏是真的，有的是黑道，有的喜欢发脾气喜欢骂人的人，他的凶他的大声其实就是清楚表达出他的惧怕。该隐说凡遇见我的都会杀我，其实没有这个事，但是因为他连他弟弟都敢杀，所以推己及人，想哦，大概别人也会杀我吧。很多人问过这问题，有谁会杀他？那时候世界上人只有四个人，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可能六个人，亚伯和该隐的妻子，可能六个人，可能五个人，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所以人家说是怎么会这样想？可是你再想想看，就非常合宜了，就是很合理。如果你敢杀你的太太，那你天天提心吊胆，你的小舅子会杀你，这很正常的。就作恶的人心里真是没有平安。这我想不信主的人也懂这个事，良心要坦荡。我在这里只是劝各位，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还是常常是没有那个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喜欢用凶用狠来吓人。各位，你每次凶你每次狠，表达的就是你自己的害怕。真正不害怕的，我们中国人都会讲仁者，仁者不惧也不忧。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不惧也不忧。那可是当你爱上世界上的东西过于上帝的时候，不是你行邪淫而已，你就是变成一个害怕的人。扫罗是一个圣经里有名的害怕的人，扫罗是一个圣经里面有名的或者很明显的恐慌症。扫罗原来非常勇敢，对不对？我不要因为扫罗后来的状况你就抹杀他前面的英勇。他刚开始杀敌是非常勇敢的，尤其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在强敌环绕之下他能够把以色列人打出一片天地，他很勇敢。但是勇敢跟你我一样，这些美德都来自对上帝的惧怕和敬畏。你对上帝不怕，你什么都怕，一定是这样的。你说我什么都不怕我也认识一些那个小的时候那些太保学生打架什么都不怕，我也认识历史上那些名人呢，好像天不怕地不怕毛泽东就常常有这种口气。可是你再看看他的文字和做法里面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他充满了害怕，就是他其实天天都怕别人用他对人的手段来对人。当扫罗做王以后，他有一个最爱的东西，我们每个人最爱都应该是上帝，全心爱的。然后上帝因为我们爱他，他给我们很多祝福。问题就是这些祝福，这些上帝爱我们给我们祝福恩典好的东西，容易占据我们的心。比如说上帝给你美丽，各位姐妹你小心一点，你就天天怕你失去美丽，另外你就天天怕别人比你美丽，就美丽是你的偶像，就让你生活的不正常，以至于一个美女最受不了看到另外一个美女出现，这不正常心理。但我们都有，尤其美女会有。我这是举一个例子，有钱的人、有学问的人、中央院那些院士都有这个毛病。你有一个优秀的东西是上帝给你的，是很好的，但是那变成你的神， 你就很怕别人在这方面优于你，因为你知道有这个是多么的好，你也很怕失去这些，因为你经历这个好。各位，耶和华把王位给扫罗，九五之尊是很快乐的事，因此当他后来听到他可能失去他的王位，甚至他必定失去他的王位的时候，他应该做的就是悔改，主啊，王位变成我的神了，以至于我做事做人很多地方都越来越不正确了，他应该就悔改。可是各位姐妹，对不起，我们这边美女啊，就是每一个人哈，我不敢冒犯任何一个。你如果听到对不起，上帝跟你讲你要长天花，或者你会失去美丽，我猜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要，对吧？我想这也很正常嘛。如果你是有钱，上帝要拿回你的钱，上帝要拿回他的钱；如果你是有学问，上帝要拿回他的学问；如果你是健康的等等，上帝要拿回去，我们都不肯的。这我们对上帝就很难真信了，就是我们总是抓住一些他给我们的东西，抓不住我们还会抱怨。如果扫罗不适合做王，神不要他做王了，扫罗可以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悔改，主，如果你继续让我做王，我可以专心爱你，请你让我做王。第二个，如果你不让我做王，我感谢主嘛，我就不要为什么法国选举啊这些事情烦恼了，也不为美国牛肉进口烦恼了，我就去吃我喜欢吃的牛肉，或者去巴黎观光就好了，卸下重担也很好。可是各位，这些说的很容易，可是何等的难啊。我们生活中，我在牧会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有些人一点事情，很小的事，那个一寸一公分的事一拗起来，那可以杀人放火，那可以夫妻反目成仇，我们每个人都是，对不对？教会里有的时候吵架也都是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如果一旦冲到我的神经了，那就不行了。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扫罗当他听到他的王位不长久，他的反应就跟我们很多没有信心的反应一模一样，我就更要抓住这个王位。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扫罗在后来把王位当作神，把失去王位当作他最惧怕的原因的时候，他就不正常了。甚至他在认罪的时候还是不正常。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我惧怕百姓。各位，我们常常说民主，民主，人间没有哪一个制度，不管民主独裁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它的相对的好，相对的坏。只有神做主才行，而且即使是神做主，在人间的各种制度上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扫罗的优点从今天来看真是大优点，但是也实在有点像我们的马总统，惧怕民意，惧怕百姓，我怕百姓，我就听他们的话。另外有一个人也是以惧怕出名的，不应该惧怕而惧怕的，就是比拉多。比拉多也犯罪了，比拉多不应该放掉耶稣，他不敢放，以一个罗马巡抚，以一个罗马的军人，他的勇气，他的身份地位素质，应该这次威胁一点都没有的。可是因为那些百姓很会讲话，你如果放了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我的巡抚位置会没有了。跟很多人放不下官位啊，比拉多就听从了百姓，圣经上解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就听从他们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啊，你说，哎呀，这也不错嘛，起码听民意。各位，没有，他所做的一切是要维护他的王位，以至于他不仅是懦弱，后来在打仗的时候非常的懦弱，优柔寡断，之前之后都有。 而且他判断错误，他对最能帮他忙的他要杀掉他，就是大卫。为什么？为什么最能帮他忙他要杀掉他？因为大卫他觉得，其实是莫须有的，他觉得大卫会威胁到他的王位。所以保罗可以扫罗可以非常狠，也可以非常懦弱，就跟你我一样。当我们心中敬畏和所爱的对象不全然是上帝，把其他东西越了界，你的判断就会有问题了，你就会在恐惧中。保罗最后死前去找一个交鬼，那个交鬼的妇人，所有去交鬼的去找到那个巫婆的，大概都是胆怯的人。但是圣经上讲，那个妇人看到扫罗极其惊恐。我说这话很难过，因为我也有过这种情形。各位，你得罪上帝，你可以设立内任，其实你是惊恐的。我也很难过，就是我一个朋友比较大一点，在纽约是一个很有钱的会计师，他也是犯罪了，已经被原谅了，但是他得了恐慌症。他太太想尽一切办法要安慰他，但他得恐慌症。两个月以前我去看他，他们从纽约回来的时候我去看他，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害怕，他一天到晚害怕，他又觉得他是废人了，其实都没有，但就害怕。我一个礼拜以前接到纽约的电话，他自杀终于成功了，恐惧，极其恐慌。有一个王叫亚哈斯王，他因为远离上帝，他不敬畏也不喜爱上帝，不绝对的全然的敬畏或者害怕喜爱上帝，以至于他对什么人都怕。列王记下十六章那里讲到说，亚哈斯对亚述王的使者说，我是你的奴隶，我是你的儿子。各位，一个王对另外一个王讲这种话，然后他把耶和华殿里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亚述王，然后他去大马色，看到大马色的坛，他就照样画一张要敬拜。比拉多我们刚刚讲过，他是一个害怕的人，他其实神让他听到上帝的话，神让那群百姓让他听到上帝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比拉多对百姓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这已经是懦弱的不得了，我查不出他有罪，我就要放掉。比拉多是行政长官呢，我查不出他有罪，我要放掉他。他怎么可以说，我查不出他有罪，你们把他钉死吧。犹太人说他该死，因为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抵挡上帝的人说的，但这句话说对了。耶稣自以为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确也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听了就越发害怕，他更知道应该要放掉耶稣。你去看四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受审的这一段，实在用着墨比较多的不是耶稣，是比拉多的懦弱、害怕、优柔寡断，而且他多次定义要放掉耶稣，他知道这是对的，他怕。所以你大概很难想象，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讲到地狱里的人，第一种就是胆怯的。神，我们刚刚看的这些重点在于说，我们对恶、对鬼、对死、对这些都不要怕。对，相对的，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灵巧像蛇，相对的时候我们不跟那些恶人直接的作对，这个不是错误。我们也不是要扮演英雄，很多时候人家人多势众， 连耶稣都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逃到那层，你不要以为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像什么勇敢的人一样，那是愚蠢，不是勇敢。我们有对世界也有相对害怕，这不是罪恶，就如同我们对世界有相对喜爱的喜欢的，这不是罪恶。甚至保罗在罗马书都有讲，惧怕的要惧怕，但是我们对神有一个绝对的惧怕。如果我们对神有个绝对惧怕，因为他的绝对的伟大，我们就能够有智慧行事。以赛亚书57:11，你怕谁？你因谁恐惧？你因为谁恐惧？竟然说谎，不纪念我，也不把我的作为放在心上。又要说一句话，我已经许久闭口不言，你还不怕我吗？各位，有的时候儿子，那时候以前小的时候，这反应不够灵敏，我要提醒他们，你看妈妈多久没说话了，你还在放肆。以赛亚书51:12，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安慰来自上帝，拯救来自上帝，恩典来自上帝，祸患也来自上帝，所以你单单的爱他怕他，你不必怕那些变如草的世人。你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根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整天害怕。我有过这样经验，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现在年纪大，真是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发现一点，真的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叫我胆怯很多。比如说两天失眠的话，哎呦，我就马上想，哎，我血压有没有又太高了？我那个脑血管、微血管会不会崩裂啊？会不会怎么样？就怕。各位，你也许在某些方面比较不容易怕，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不过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总是敬畏上帝，知道上帝的爱。比拉多、该隐、亚哈斯王，还有在约翰福音9有一对父母，他们的儿子生来是瞎眼。耶稣把生来是瞎眼的儿子医好了。各位，你能不欣喜若狂吗？任何一个做父母的，可是因为医好那个人的是耶稣，而耶稣那个时候是一个社会上或者社会主流社会很不满意的人，甚至已经流传要消灭耶稣，甚至可能也流传要消灭耶稣和跟随他的人。这种恐怖我们现在台湾没有了，以前是白色恐怖，有这种感觉。因为耶稣在当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所以他的父母不但不敢为他的儿子的瞎眼得医治高兴。约翰福音9:22，他父母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各位，圣经上警告过多少次，若有人认耶稣的，不是要把他赶出教会或者社会，有的时候是要杀呀。这话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感谢主，今天在台湾没有这样的威胁，但是这个世界是恨跟随上帝的人。你必定要知道上帝的爱，你必定从负面的要知道，你不能怕那些东西。那些人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你要怕的是上帝。你也可能对上帝的爱的不认识，对上帝有那么丰富的爱不认识，只有一个错误的怕， 而产生一个错误的做法。各位，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难懂的地方，或者比较难转弯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讲我们对上帝要怕或者要敬畏，因为他无比伟大，无比圣洁，我们渺小，这是今天教会里非常需要的。我昨天讲到的时候有讲到说，灵恩派弟兄姐妹也许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们在敬神、亲近神、爱神的事上显出了那个热情。不过也许灵恩派弟兄姐妹在敬神、在敬畏神的事上有点疏忽，也许他们的神学强调就是在主面前的欢乐啊、拍手啊、鼓掌啊、跳舞啊，但是他们对亚伦的儿子死在圣殿、死在会幕里，神圣不可侵犯这个部分有一点忽略。我们也需要敬畏神，但是我们敬畏神或者是怕神，又始终要跟爱神和神爱我们连在一起。我不太敢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因为两个应该是一样重要，甚至神是独一的神，不可能说神是两个部分，要怕他的部分和要爱他的部分组合起来的，怕中有爱，爱中有怕。但是的确耶稣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错误对上帝的怕，你会受到更悲惨的结果。我记得我在军队里面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形。那个班长，我们刚刚进去，我是胆子非常小的人啊，所以我能够从地狱里出来是很大的恩典哈。刚刚不讲的，地狱里第一种就是懦弱胆怯的，我是很胆小的人。那尤其一进部队里面啊，那班长都各位弟兄，你们都有经验过吗？好凶啊！那个凶我就越害怕，越害怕嘛，做事就做得越不好，然后什么事都不敢去做，就班长就会更生气，或者长官就会更生气。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弟兄姐妹，你很怕上帝，以至于将来要有上帝更大怒气的。你说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耶稣说有个主人把三笔钱交给三个不同的仆人，这三笔钱交给三个不同的仆人都要他们去赚钱。可是这个应该不太难懂啊，就跟你把钱交给李专一样，你希望他赚钱嘛，这我们都懂。但是要赚钱，一般李专的问题大概都是胆子太大了，结果都亏光了。当然我必须替李专讲话，他胆子太大因为你太贪了，要满足顾客嘛。我们从来不会说民主或者顾客永远是对的，只有上帝永远是对的。第一个第二个就勇敢的去赚钱了，努力的去赚钱了。第三个呢，他就不敢去赚钱，他知道他的主很严厉，他不敢去赚钱，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我看那个第三个仆人真的很像我，我是最保守的，只要能够不死就可以了。各位，因为你要赚钱，你越赚钱那个风险越大，你那个钱要一毛都不损失，你不要买股票，也不要买基金，什么都不要，甚至连银行都不要存，因为银行也可能垮。你最好的办法就把它买起来，然后等主人回来就还给他。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我就害怕。所以我提这个不太容易懂的例子，其实我们生活中经验很多，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对神没有正确的敬畏，却有一个错误的害怕。那害怕就是服侍上帝、亲近上帝啊，很麻烦，这上帝怪得很。我猜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这样， 又是要我们奉献，那到底神缺什么钱嘛？又是要我们聚会准时啊，晚一点到心灵诚实就好了。又是要我们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啊，这还是讲得很浅的，要读经啊，要祷告啊，啊这个开始难一点，然后要饶恕啊，要爱人啊，然后要摆上啊，我们现在新堂有需要各种的服事啊，不管新堂这里需要各种服事，本堂母堂也是一样啊。很多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就来服事，然后大家就碰得鼻青眼肿，就不想再服事了。有些人比较有精力就不要服事，他不一定会说神很坏，但他会说神的家实在很复杂，所以常常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上帝是一个很狠的上帝，要求严厉的上帝，那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把上帝给我的恩赐埋在地下，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主我还是信耶稣，虽然我没有带一个人信主，不过我还是信这个福音，原封不动还你。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自己也几乎都不讲这个，但是我再想想耶稣的许多的例子讲得到，各位这样的人要被丢到硫磺火湖哀哭切齿的。耶稣在讲很多的比喻里面，包括撒种的比喻，包括十个童女的比喻，包括这个比喻，我都觉得耶稣从来没有我们中国人讲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耶稣傻了就要收获，傻了就要收获，给了你恩典你就不可以徒受。那个主人大怒，你把我的原因子还给我，你居然没有用这个来赚钱。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完全能体会耶稣，你的100万给了李专，一年还是100万，你也会发怒，对不对？上帝给的永远丰富的恩典，你如果真的敬畏，主人有讲，你最少给那个兑银子的。意思我们不去管那个兑银子是谁是什么，我们意思就是说，你不可徒受上帝的恩典。这里耶稣、保罗、旧约、新约都是一样，不结果子的树要砍下来的。各位对不起，这在圣经里那么多，但是我们今天很少讲。他的害怕不够，他的害怕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害怕，让他不敢1000银子还给他。因为主人这样讲，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把它给那个银行的当铺的，我一定要收回，而且我一定要有利。我知道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教讲的都是不现实啊，抽象啊，都不能生活应用。今天你听这够应用了吧？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再说一次，都希望我们的钱要有10%、20%的利啊，一模一样，你是很不高兴的哦。你居然没有想过上帝也是这样吗？他的恩典不可以徒受，不结果子的树要砍下来，1000两银子还还他1000两银子，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你怎么样？从一方面来讲，也要因为上帝的严厉、上帝的可怕，你要努力尽心。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赶快要补一下，也同时因为上帝的慈爱激励我们，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努力的。当人没有敬畏上帝心的时候，哦，那真是就很麻烦了。我们也看到圣经里有这样讲，在创世纪第20章，亚伯拉罕说谎骗人，那亚比米勒说，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说你的老婆说是你的妹妹？ 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不怕上帝，不怕上帝的人，不敬天敬神的人，目中无神的人，目中也没有人。就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很多俗语里面都有讲。我刚刚讲的是目中无神的话，对人也不敬嘛。亚伯拉罕说，这个地方的人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地方的人不敬畏上帝。当然神保守那个地方的人了，还算敬畏上帝。另外下面这个例子，我真希望我不会把你们吓到了。如果吓到了，希望主的爱安慰你们。可是亚伯拉罕不是把以撒献上吗？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我还是讲一次，各位，你对上帝一定要有肯定，不管你懂不懂，或者你上过这些什么纪要真理啊这个课没有，你要有个确定，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是全能的，是全善的，这你一定要记得，神在每件事上都独一全能全善。不管这世界上有多少罪恶，我们自己有多少罪恶，我们有多少困惑，你要先有这个信心，你始终要有这个信心，这世界上问题才能解决，你才能活下去。那当然我们看到一千一万个一兆个例子，好像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不是全善的，上帝不是独一的，我们听到很多其他的神明的事情，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我们自己的经历常常不觉得上帝真的是那么伟大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真重生得救，你要有这个最基要的信仰，最基本的信仰。你怎么知道他全能全善独一？你只能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成就的事。好，旧约即使没有耶稣道成肉身，但是有上帝的话，他们就对上帝有信心。啊，所以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话就跟随他了，撇弃一切跟随他了。然后环境里很多好像都跟上帝的话相冲突，上帝要把那个地方给他，结果斯蒂凡说他到死都没得到那个地方。但他跟你我一样，我们就继续信下去，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丰富甚至他的完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经历到他的应许还没有完全实现，那时候就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那是每一个时刻。到他晚年的时候，以撒也有了，神要他献上，神要他献上。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讲，创世纪二十二章没有跟我们讲，只是那个非常精彩动人的描述里面，非常简洁的描述里面，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痛，亚伯拉罕的困惑，亚伯拉罕的艰难，那个都有。好，最后他要动刀杀的时候，圣经讲天使拦阻了他。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各位，请你不要生气就走出去，因为这很难听的。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把它翻成害怕更容易了解。耶和华说，亚伯拉罕，我满意了，因为你怕我，你怕我怕到一个地步，你敢杀你的儿子，我的命令叫你杀你的儿子，你怕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把它翻成现在我知道你怕神了。神说杀，你不敢不杀。本尊很满意，各位，很残忍，对不对？你会受不了，如果你听懂，你应该受不了的。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我们千年来一直不断，包括在新约里面不断在讲的信心的高峰吗？当然亚伯拉罕对上帝跟我们每个人对上帝一样，一定有 如果我们真重生得救，一定有美好正确的，因为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能信他，使我们能爱他。但是我们也一定有疑惑怀疑的时候，各位，你我生活中都有，不一定有杀儿子这种事情，但是有很多类似的，可能小很多，随时发生。这里讲他怕上帝，他不敢得罪上帝。这个我就是说，如果你从世俗来看的话，真是要把圣经撕掉。在我看过很多的中外历史里面，有君王也有这样的要求过，有君王也有要求臣子把臣子的儿子杀掉的，这个很多，非常的多。然后看你是爱儿子还是怕皇帝，这些当然都是很愚蠢，因为很多臣子是杀了自己儿子，但是君王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会更恨你嘛，他找机会还是要报复的。你现在用的很多君王用的是恐怖政策，让你在害怕中不敢还手，然后懦弱啊，养成你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对逼迫你的人很恭敬啊。这个大人小孩、国家民族都会有这个情形。不过我们上帝这样要求的时候，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做这个事？除了他对上帝的确是有敬畏或者怕，不敢得罪上帝。不过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下都讲完。有一点，亚伯拉罕敢杀，是因为希伯来书说他信神能叫死人复活。各位，这并不容易，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亚伯拉罕想尽办法在想，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上帝给不给以撒，要不要杀以撒的事情。上帝在创世纪21章很清楚讲过，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把以撒杀了，其实违反上帝另外一个命令，杀了就不能生儿子了。所以基督徒的困难有很多，不是只有道德上的，不是只有上帝要求，有的甚至是上帝的要求好像两句话是冲突的。教会里两个牧师，一个要去这里宣教，一去那里宣教，我们是听哪个的？很多事情甚至不是善恶中间的选择，是两个好我们选哪一个，是两个坏我们选哪一个。各位，这些都要对上帝有信心。信心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他不会错，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我们选的我们所做的可能错，但有那个信心，神会赦免，神会拯救。最重要的，我们因为信靠这位上帝，敬畏这位上帝，跟世界刚好相反。我们通常在害怕当中是最愚蠢的，我的经验很多，哇，在开车的时候害怕，在当兵的时候害怕，就手忙脚乱，什么都不会。可是如果你是凭着信心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敬畏上帝，上帝指引你的道路。出埃及记1章17节有类似的话，埃及的法老有命令，以色列的男婴生下就要杀。圣经讲收生婆敬畏神，恐怕比较好的翻译是收生婆怕神。收生婆居然怕神，埃及法老的命令很恐怖，但是上帝更不能得罪。我记得有个清教徒还是罗马逼迫的时候啊，那个皇帝或者是大官，我把你关起来，我打你，我给杀掉你，我把你关在监狱里，永远见不到你的家人了，你还要信吗？他说，皇上，你可以把我关起来，但上帝可以把我丢在地狱里，我宁愿到监狱不要去地狱。但是 神的确也用了这个方式来让法老后来因为害怕让以色列人走，就是灾难，一个个灾难让以色列人法老最后就害怕让他们走了。但在其中一个灾难完了以后，摩西说了一句话，出埃及记第九章三十节，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畏惧耶和华。各位，法老和他的臣仆怕的跟我们怕的一样，我怕灾，我怕病，我怕瘟疫，我不是怕上帝，所以只要没灾就算了。各位，我们上帝借着这些来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敬畏他。也就是说，如果上帝没有给你任何的灾，没有给你任何的瘟疫，而且给你很多的祝福，你还是要去怕他，敬畏他，你还是不要得罪他。就是我刚刚讲的爱和怕，是针对上帝，不是其他的赏和罚。因为上帝的伟大叫你怕，因为上帝的慈爱叫你爱，而不是一些损失和祝福。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圣经里面很多哈，在后面生命记二十八章五十八节也是，在律法书上写的一切是叫你敬畏上帝。这不一定都有好的结果，但我们还是感谢主。当亚哈王向拿伯要葡萄园的时候，亚哈提的是非常合理的。我那时候都觉得拿伯是钉子户，真可恶。亚哈说，我跟你换嘛，我跟你买嘛，我有你那是一块麒麟地，整个换来多好。各位，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讲理，我们尽可能跟人合作配合，我们也甚至不是说今天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地不可以卖了，因为那只是那个旧约讲这个事情只是对上帝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可以买卖房地产，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很灵活。亚哈提的很好，但就一点，这个地业是不可以卖的。所以拿伯说，我敬畏耶和华，我怕上帝，我不敢。亚哈表现真的很不错，亚哈也没有杀掉他，是耶洗别找这个做的这个事。哎呀，这些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敬畏他。是拿伯是死了，这个报应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有一个清楚的报应。亚哈是受到报应，但拿伯得的安慰要到主再来才完全得安慰。不过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讲的我要做一个结束，对不起过了时间。我希望跟昨天讲的连在一起，我们专心的恒心的爱我们的上帝，亲近他。我希望我们专心恒心的绝对的敬畏我们的上帝，惧怕他。我们对世人对世界对鬼对这些东西也有相对的怕和爱了啊，包括吃的喝的，不要觉得那些一定不好，但是求神常常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对他有那么多的美好，他有这么多的伟大和圣洁，绝对的美好，绝对的圣洁，使我们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是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也是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靠着圣灵，靠着背十字架，我们越来越圣洁，敬畏上帝也爱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也让我们敬畏你，求主也让我们在凡事上知道你的大而可畏，小而可爱，知道你绝对的圣洁善良，不会在任何事上做错。主啊，让我们遵行你的律法是喜悦的， 也是敬畏你的，奉耶稣的名祷告。